认识圣经，认识上帝的话，把上帝的话带到全世界。本节目是由认识圣经机构和环球广播电台联合制作，欢迎收听。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认识圣经，我是麦基牧师。我们要看以赛亚书第十三章，这一段经文语气改变了，从以赛亚书十三章到二十三章是神的末世要临到附近的九个国家的身上。那么这里特别末世，就是神所托付给你的托付，这是重要的末世。神对先知以赛亚说的，就是神要对这个九个国家要进行审判。审判可以表示就是末世的意思，末世可以换成审判啊，神要审判的意思。这段经文是一个重要的经文，是说到神的审判的预言大部分已经应验了，这段经文成为历史的事实了。这些国家曾经跟以色列国有接触，也多半是就在以色列国的邻近的国家，以色列国曾经受过他们的被他们侵略，今日也是一样，直到未来也是如此。这一章的经文有许多名称或者名字很熟悉，其中埃及就是其中之一，这是九个国家之一。虽然在神所宣告的预言当中啊，说有些审判临到，但是有些审判要等到将来才会发生。这段经文的特色最主要的是说到大多数的审判已经应验了，已经成为历史的事实了，更显出以赛亚书十一章的经文非常的重要，非常的独特。这里很特别，十三章强调亚述国已经不再是以色列的压迫者，而是有一个新的压迫者，一个侵略者是谁呢？就是巴比伦的兴起，他要取代了亚述国的地位。先知以赛亚他要传递这样的信息，一定不是受人欢迎的，也不会受人喜欢的，因为他这个关于审判的信息。但是听众朋友，作为神的先知以赛亚，当然先知就是不能够讨人的欢喜，他主要的目的是要做神的出口，传扬啊神的信息。那么这里特别提到巴比伦是第一个要受到神严厉惩罚的一个国家。那么对于我们啊相信圣经的人来说，我们就会从这里学习到许多的属灵的功课。首先啊，我们要提到巴比伦啊，令人很惊讶的就是在以赛亚的时代，巴比伦他那个时候以赛亚时代它是一个很小的一个部落，并不强大，可是在一个世纪之后，巴比伦就成为世界上的第一强权。巴比伦成为当时的国家啊，成为一个强国之前，神已经宣告巴比伦啊要来审判，要受到神的审判。当我们看见啊这个神的末世啊，以赛亚得到这个末世是关于九个啊这些周边的国家的时候啊，并且要可以说还延伸到以赛亚书的二十八章、三十三章，又会延伸到神有六个祸害啊，会神的审判会临到啊这些周边的国家，最后到了三十四、三十五章啊，在这个审判的暴风雨过之后啊，才会有平静祝福来临。那么三十四、三十五章就是我们看到就是千禧年，未来千禧年的景象。所以在以赛亚书十三章我们已经看到了耶和华的日子，那么耶和华的日子包括巴比伦国要受到神的审判。那么我认为这个预言在什么时候应验呢？会在大灾难的时期啊，巴比伦这个才会应验，大灾难的时期才会应验。现在我们来看 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一节，亚摩斯的儿子以赛亚得默示论巴比伦，在这一章经文里面，以及十四章以赛亚书十四章，巴比伦城在历史上才渐渐的出现，后来巴比伦就成为在古代一个最有名望的一个城市之一，也是世界列强当中的第一强权，就是巴比伦。那么在但以理书的预言当中也是这样说的，尼布加尼撒王，他就是巴比伦的王，他是金头，头是金的，叫做金头，他是世界第一强权出现的。那么有一天巴比伦城将会重建，巴比伦城就象征着什么？抗拒反对神的一个联合的联盟的一个力量。那么我们知道，在从创世纪开始，巴别塔都表示对抗神，在启示录第十七十八章，未来在宗教上的政治上的巴比伦，他们会称霸全世界，统治全世界。在未来大灾难的时期，巴比伦会因着神的末后的大审判，他就结束了。所以在圣经里面，这是第一次提到巴比伦。我们来看以赛亚书十三章第三节，我吩咐我所挑选出来的人，我招呼我的勇士，就是那矜夸高傲之辈，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听众朋友，这节经文很重要。这节经文说到说，所挑出来的人，挑出来什么意思呢？就是神所拣选的特定的目的，把它分别出来。神说，我招呼我的勇士，为要成就我怒中所定的。所以神所做的事情有一个特定的目的，神把巴比伦把它挑选出来，选出来，神意思就是说，神要兴起巴比伦这个国家。神对亚述国也是一样，在以赛亚书第十章五节，神借着先知以赛亚说，亚述是我怒气的棍，手中拿我恼怒的杖。很奇妙，所以说明神曾经用亚述这个国家来惩罚以色列民，然后神就先用亚述国来惩罚以色列百姓，然后神就来审判亚述国。那么神同样的也使用巴比伦这个国，神兴起一个国家来把它挑出来，把它分别出来，分别把亚述分别出来，把巴比伦分别出来，做什么呢？来惩罚以色列。因为这些国，亚述跟巴比伦，是神手中的器皿，要成就神的惩罚的一个，作为一个工具。接下来我们看第四节，山间有多人的声音，好像是大国人民，有许多国的民聚集轰嚷的声音，这是万军之耶和华点齐军队预备打仗。十三章四节，这节经文就做一个解释的，挑出来的人什么意思呢？就是巴比伦将会攻打以色列人，俘虏了南国的犹大国，神使用巴比伦来攻打南国犹大国，就像亚述攻打北方以色列那个十个支派一样。接下来我们看第五节，他们从远方来，从天边来，就是耶和华并他恼恨的兵器，要毁灭这全地。我们看到巴比伦人成为神手中的器皿，神恼恨的兵器。看第六节，你们要哀嚎，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这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来到。这个预言已经超越了历史上所发生的事件，不是光是指当时，也指向什么？未来将来的大审判，未来大灾难时期的审判的一个预言，将来会发生的。接下来我们看十三章第七第八节，所以人手都必软弱，人心都必消化，他们必惊惶悲痛，愁苦必将他们抓住，他们疼痛好像惨难的妇人一样，彼此惊奇相看，脸如火焰，耶和华的日子临到，必有残忍愤怒愤恨烈怒，使这地荒凉，从其中除灭罪人。听众朋友，七八节讲到审判，在末日未来的大灾难的时期，审判的时期，神会再使用这些强权来审判当时的百姓，未来的大审判，就像过去神借着巴比伦所做的事情一样。 那这里这个强权是指巴比伦国，在末后大灾难时期被称为富人产男的时期。那么这个产男不是指富人啊，那是指男的，是男的一个产男的时期来形容耶和华的日子从产男开始了。接下来我们看第十节，天上的众星群宿都不发光，日头一出就变黑暗，月亮也不放光啊！这是未来大灾难的这个景象。在马太福音24章29节，主耶稣也这样预言，那些日子的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的，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再看启示录8章12节，第四位天使吹号，日头的三分之一，月亮的三分之一，星辰的三分之一都被击打，以致日月星的三分之一黑暗的，白昼的三分之一没有光，黑夜也是这样。这预言将来有一天会应验。接下来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13章第11节，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因罪孽刑罚恶人，使骄傲人的狂妄止息，制服强暴人的狂傲。这些经文也是非常重要。这经文说到，我必因邪恶刑罚世界。听众朋友，今天我们所处的世界正朝向神要审判罪人的一个道路上，这个世界是这样往神要审判的道路上走。接下来看12节，我必使人比金金还少，使人比俄斐纯金更少。当我们知道主耶稣基督为我们听众朋友为基督徒定死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就增加了我们是很有尊贵的，我们是基督徒的生命，今天我们信主的人在神面前非常的宝贵。接下来我们看13章16节，就是说到未来的世界被毁灭的时候，到那个时候没有血肉之躯可以存活，唯一只有神所保留的所剩的余民我们可以存活。我们继续看第17节，跳到13章17节，我必激动马代人来攻击他们。马代人不注重银子，也不喜欢不爱金子。谁是马代人呢？马代和波斯后来是他们成为一个联盟，后来他们就征服了巴比伦国。以赛亚说不久将来要所发生的事情，就指出将来要摧毁毁灭巴比伦国的，当时巴比伦国的就是马代人。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13章19节，巴比伦素来为列国的荣耀，为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必像神所倾覆的索多玛俄摩拉一样。听众朋友，这个经文已经应验了，或者巴比伦国被毁了。巴比伦国它是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我们知道今天在古代有强国，今天有强国，马其顿帝国也是强国，埃及帝国也很强大，就像罗马帝国也很强大，这是强国。包括现在的英国，大英帝国也可以说世界上的强国，但是都比不上巴比伦的强大。当时的巴比伦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国家，所以圣经称这个巴比伦，他说加勒底人所惊夸的华美，但是这个强国神已经把他倾覆了，巴比伦的华美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被毁掉了。所以听众朋友，只要你看呢古代的这个巴比伦的这个废墟，就明白了神的预言已经应验了。巴比伦曾经是一个大城，到如今也没有把巴比伦重建。那今天我们知道很多的古代的大城已经重建了啊，包括耶路撒冷来说也是重建了，罗马城被毁了又重建了，德国的城市被毁了甚至消失了，现在有重建了。所以很多以前的被轰炸打仗的城市被夷为平地，但是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又成为一个大城了。可是唯有单单巴比伦城到现在啊仍然没有重建，因为神已经说得很清楚，在圣经里面这个国家巴比伦必永无人烟，但有一天后来在末世的时候巴比伦城会来重建。那么这个重建不是在古巴比伦那个遗址上，会重建在另外一处，未来的巴比伦也会成为什么？成为一个大的贸易中心，未来的巴比伦会成为一个宗教中心、政治中心、权力中心，或者甚至是世界的教育中心。巴比伦代表未来敌对那神的势力，但是神有一天末世的时候啊， 大灾难时期之后要把它毁掉。那我们现在继续看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节，其内必永无人烟，世世代代无人居住，亚拉伯人也不在那里支搭帐篷，牧羊的人也不使羊群卧在那里。那么我们看到古代的古巴比伦城怎么样呢？他们已经被摧毁之后没有了，直到末世他们才会再出现。那么古巴比伦城的遗址现在离这个幼发拉底河大概7到9英里这么远，这条河是穿过那个古代的巴比伦城，这个古巴比伦城这个旧地不会有重建，目前他们会未来会在别的地方重建这个巴比伦城。古巴比伦城已经变成了废墟了，证明圣经的预言已经非常的准确。那么有些考古学家就说他们很想鼓励这些现代的阿拉伯人在那个废墟旁边搭帐篷或者盖房子，可是阿拉伯人总是他们住的远离这个区域因为阿拉伯人也很迷信，他们不住在那个地方。因为先知因为已经说了在他们不会在巴比伦这个地方不能够支搭帐篷因为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阿拉伯人不会在那个地方再支搭帐篷。现在我们继续看以赛亚书十三章二十一到二十二节，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咆哮的兽满的房屋，鸵鸟住在那里，野山羊在那里跳舞，豺狼必在他宫中呼嚎，野狗必在他华美殿内吼叫。巴比伦受罚的时候临近，他的日子必不长久。带着巴比伦变成什么样的？只有旷野的走兽卧在那里，狮子在废墟当中居住，野山羊在那里跳舞。那野山羊这个意思原文就是魔鬼，只是魔鬼住在那边，魔鬼在巴比伦跳舞。如果你想看魔鬼跳舞的话，你就可以到巴比伦那个废墟那边去看。巴比伦是古代一个崇拜偶像一个力量这些一个中心，魔鬼撒旦就利用这个地方来聚集许多的群众。但是听众们，但是古代，但是知道我们未来还有个末世的时候未来的巴比伦还会成为世界的中心。那个时候罪恶之子邪恶的王就是敌基督，他会在未来的新的巴比伦里面在那里做王。现在我们看到这个古巴比伦已经没有了，被摧毁的，将来的新的巴比伦同样的跟像古代的巴比伦一样，同样的神会把这个巴比伦受到审判把它摧毁了。这个印证了先知的预言讲所讲的话都应验了，也是讲的是未来神还要来审判这个新巴比伦，新的巴比伦城，就未来的巴比伦城一定会应验的。接下来我们看十四章，继续论到关于巴比伦城的预言。巴比伦首先是神要审判的一个国家，所有被神审判的国家都跟以色列国有关系。那么这些国家跟以色列国之前都很类似，他们都是跟这个以色列国古代的以色列国在政治上有关联的。所以以赛亚书十四章这里特别提到关于这个邪恶罪恶的起源，也是讲到神的审判，也是说到邪恶罪恶有一天终会从世界上完全的把它消灭，所以也论到当时的状况。所以在以赛亚书十四章这个可以说是从用望远镜的一个观点来看当时的国家当时的人他们所发生的问题是什么。从十四章一开始那个语调是一个快乐了，因为最后的审判终于就临到巴比伦这个国家，特别也是讲到说未来的千禧年的国度已经建立了，未来的千禧年的国度，那么是那时候人不再有恐惧，也不再有危险，不再有神的敌人存在的，在千禧年的时候。所以以赛亚先知稍后他会对神的审判做一个解释。我们也从这里可以看到神对世界上的人，对我们今天世界上的人，神一定有一个计划也有目的。所以说明了今天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有光有暗，有看见的国度的欢喜快乐，也看到了地狱的痛苦，未来都看到光暗，有看见光也看见暗，也看见了国度神的国的欢乐，也看到地狱神的审判将来到来。那么我们知道撒旦魔鬼那个邪恶仍然摆在我们今天每一位听众朋友的面前，所以我们要谨慎小心小心，我们要 紧紧的依靠主耶稣。我们知道直到最后新的巴比伦他最后终于被毁灭。此外我们也特别知道那个恶王在以赛亚书所出现的亚哈斯王他就已经退位了，死亡了。这个记载在列王记下16章，列王记下16章19-20讲到那个邪恶的亚哈斯王他退位就死亡了。现在我们来看14章第1节，耶和华要连续雅各，必再拣选以色列，将他们安置在本地，寄居的必与他们联合，紧贴雅各家。这些经文是说什么呢？是指到末后的日子啊，就未来的日子，神就是一直在说啊，在强调说以色列国他有一天啊，他们会回归自己的故土。但是今天的以色列国啊，现在的以色列国，那么这个预言啊，有的人以为说啊，今天已经预言了，我不认为这个预言今天已经应验了。因为神使他们回到故土的时候，以色列会和其他的国家会和平相处，那么他们也不需要要求大的国家来帮助他们提供武力。那个时候回到故土的时间是主耶稣基督要来掌权，未来的国啊，主耶稣要来掌权。那个时候很多人他们说他们相信圣经的话，神所漠视了，但是他们却没有按照圣经的解释来解释这件事情啊。听众朋友，我们要注意，我们相信圣经所说的话，圣经就是神所漠视的，神所说的话每一句话都会应验。因为在这里说到经文说，因为耶和华怜悯雅各却选择以色列，那什么意思呢？就是神已经说得非常清楚啊，神在圣经里面所记载所说的话句句话都定准了，历史一定会应验，未来的事情也会应验，已经说了很多次了。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14章2节，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注意，外邦人必将他们带回本土，以色列家必在耶和华的地上得外邦人为仆婢，也要掳掠先前掳掠他们的，辖制先前欺压他们的。听众朋友注意这些经文，这个经文应验了没有？当然还没有应验，未来要应验。那么这节百姓是指什么呢？是指外邦人。外邦人说，外邦人要把这些以色列人送回巴勒斯坦，这是神的应许之地的地方。那事实上我们知道，今天的外邦人，今天的还没有信主的人，今天许多的国家还是仍然的阻挡以色列人回到他们自己的地方。接下来我们看第3节，以赛亚书14章第3节，当耶和华使你脱离愁苦烦恼，病人勉强你做的苦工，得享安息的日子。听众朋友，这是什么日子呢？我们看到今天的犹太人在那块地图上啊，今天以色列国已经建立起来了，现在的以色列国他们仍然充满了哀伤，充满了恐惧啊。我们知道现在以色列国满街都是军人，因为他们仍然是活在恐惧跟战争当中，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安息。但是在末后的日子他们会得到真正的安息，就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看第4节，你必提着诗歌论巴比伦王说，欺压人的何竟熄灭，强暴的何竟止息。这里注意这些经文说到巴比伦是代表什么？代表末世最大的敌人。他们这个敌人他会在巴比伦一个新巴比伦的地方设立他的总部，这个新的巴比伦会代表他们，是这说明他们是以色列人真正的对敌。新的这个巴比伦国也是非常的憎恶啊神的百姓以色列人。接下来我们看第5、第6节，耶和华折断恶人的杖，辖制人的规，就是在愤怒中连连攻击众民的，在怒气中辖制列国，行逼迫无人阻止的。这个经文听众注意，这个经文也是指向在大灾难时期的结束的时候，神的审判终于来临了，神的审判就会来到。因为有太多不公义的事情在存在我们今天的世界上，那个时候在末世大审判的时候终于会来临。感谢神，我们知道这个审判主就是主耶稣，他来审判全地，因为他是我们的审判主，世界的审判主。接下来我们看以赛亚书14章7、8、2节，现在全地得安息享平静，人皆 发声欢呼，松树和黎巴嫩的香柏树都因你欢乐，说自从你扑倒再无人上来砍伐我们。这段经文所指的是什么呢？就是当然这个预言还没有应验，是当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么世界上才有真正的安息，真正的和平。那个时候人就不会哀哭，人人都在歌唱，一宿虽然有哭泣，早晨便有欢呼。接下来我们看第九节，你下到阴间，阴间就因你震动来迎接你，又因你惊动在世上成为首领的阴魂，并使那成为列国君王的都离位站起。啊，这些经文说什么呢？讲了阴间就是坟墓受苦的地方，在这里是受苦的意思。接下来我们看十到十一节，他们都要发言对你说，你也变为软弱像我们一样吗？你也成了我们的样子吗？你的威势和你的琴瑟的声音都下到阴间，你下扑的是虫，上盖的是蛆。就是说到说末后的审判，未来的日子，一切的恶人的夸耀，他们一切的荣耀都要消失出尽了。今天听众朋友，这段经文也是非常重要，让我们听众朋友紧紧的相信神的话，愿主的旨意成就在这个世代里面，成就在神所掌管的这个世界的历史里面。哎，我们就分享到这里。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问题要跟我们分享的，有见证，欢迎你来信寄到环球电台认识圣经麦基牧师收。愿神祝福你，我们下次再见。